主后2015年5月19日，太平间马国纪念教会150周年活动，培灵会第二讲主理曾信德牧师。
所以兄弟大家平安。啊，我今日我坐咧较袂晓讲话，我也是徛咧讲安尼。感谢东港的听心。在今天晚上开始的时候，我要和大家分享，今天早上灵修，我们教会每一天有一章的进度哈。今天早上，跟我的新生命，我们有一个分享，就是 QT 的分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来读其中几节的经文，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他的分享。从第三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我先停在这里。我今天早上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心中对于保罗他看待自己的命定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命定这个字在这一个充满丰盛想象的年代，我们常说基督徒的命定，基督徒的命定，那个命定的对反面，不能说对反，就是那个 hidden agenda 内在的议程，常常想的就是丰盛。命定内在期待的就是健康，命定内在投射的就是得荣耀。的确，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得荣耀的，但是我们常常要得着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荣耀。在这一段的经文，保罗说他命定是什么呢？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就跟我的新生命分享说，哇，我觉得保罗他没有跟过耶稣基督在身边3年半，不像他其他的12个门徒，但是这个保罗得到耶稣的真传，他知道他的预言都是指向受苦的。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告诉什么呢？我们必受患难。没有人来到教会参加预言先知预言特会，你会想听到先知跟你说，啊对啦，哇，你说你怎么会出来哦，你想要买位正手边行，你若位正手边行，你会吃弄到，啊你位倒手边，你有多拜弄到这样。我们听到期待听到的预言都是祝福恩高恩典，我们希望听到的预言都是缺乏的补足。是的，天父上帝真的很爱我们，他的确透过特别的服事安慰我们的心。可是你知道吗？耶稣预言的时候，保罗预言的时候，耶稣看待预言的态度，保罗看待预言的态度，跟我们今天许多喝灵奶的弟兄姐妹有很大的不一样。他们认真的看待这个预言，是因为他知道透过预言他要面对的是十字架。那我跟我的新生命这样分享，在 LINE 上面写，他终于回应了。因为这个我的这个新生命呢，是我以前比较少遇到这种比较宅的特质。他是一个医院的研究员，然后有几年先在德国做研究，然后回来现在在荣总做研究员。我常常在互动的时候，我们夫妻守望他夫妻，常常觉得有那种石头咚丢下去就没有，人家丢到池塘还会有涟漪，都没有反应，这样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我就跟太太讲说，没关系，反正继续热点贴冷，就是继续这样丢，就分享分享分享分享。今天他终于回应了，哇，他回的比我更长，这样。那回应大概的意思是说，他自己曾经，因为他刚来我们教会没多久，那他说他从另外一间教会受伤， 然后移动到这个地方，他中间隔了很多年都不再去教会，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然后他觉得在教会里头，他以前也有很大的期待，期待这个期待那，但发现有很大的落差。可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对他有很多的提醒，原来很多时候他对于信仰的想象跟真实应该要发生的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他开始面对圣经的真理，不再是面对自己对于教会生活的失望。感谢神，再一次透过他自己的话让我看见，只要单纯的分享上帝在圣经里头的工作，他就可以帮助人恢复对于真理正确的认识和想象。人在神的家不需要也不应当是为了牧者，他需要也应当是为了神的话语。如果因为神的话语而深深的被提醒跟光照，那么你就会发现人就不会一直移动一直移动，因为他知道他需要定睛在上帝的话语里头。我们在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永恒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是那么软弱的人，不配的也不配得，但你却定义要将丰盛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新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为着你的恩典献上感谢。亲爱的主，愿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在今天晚上透过圣经也透过教会历史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引导我们的心把根基建造在你自己的话语，也把根基建造在对主的信心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会那个转速要转快一点点啊。我们今天要来讲第二讲，建造以圣经为根基的教会。首先我要分享一个见证，是我个人信主的见证，是一位长宽法师的见证。这是我已经忘了哪一年了，我在学校教这个宗教学的某一年，每一年我们都会跟很多不同的佛教的团体对话哈。那我知道前我那个长宽来之前，我是跟四召会，前一年是跟四召会啊，那一年我就邀请长宽来。那他是法鼓山的一个法师哈，那他在法鼓山所教的课程，以基督宗教的分类模式来说，他就教灵修神学就对了。那我就邀请他来有宗教的对话在班上，啊，他也是深入敌营嘛，因为下面都是传道要当传道人的人，他一个人跑来这边，他也很焦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对付他，这样子会不会叫他信耶稣之类的哈。然后呢，他来，他很谦和的一个特质，因为我们常常接触法师，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法师的特质，他是很谦和的一个特质。我跟他聊天，在开始之前，因为我看他的那个履历是很特别的。他算是第一代佛教徒了，哈，就是说不是那种哈第七代顶落教会这样。因为我看他是读政大会计系毕业，然后去美国留学读会计的那个 master degree， 然后读完了之后就出家了。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请问你在美国的时候，你有接触过基督教吗？我想这样是稍微含蓄一点的问法。他说有，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去教会。去参加查经班，我说奇怪了，我就很好奇，说啊，你参加查经班怎么查到后面就出家当啊法师这样？他说我去参加查经班，然后呢我还去牧师家里面包水饺。我也去了一段时间，我说你不喜欢吗？他说不是我喜欢。那我就说那你喜欢，那你怎么没有留下来呢？他说我喜欢，但是有一年我父亲病重，我回去。台湾照顾爸爸，然后就陪他一段时间，他过世了，我就回美国继续我的学业。可是他说当我回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教会弟兄姐妹也关心我，我本来以为说教会就不关心他就跌倒，他说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也关心过，然后我也去。可是有一次我从教会离开的时候，教会有很多的关怀，可是我从教会离开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那个孤单的感觉又涌上心头。他说忽然有一种顿悟啊，人终究得 自己面对孤独，人终究得自己面对孤独。他说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团体的里面用团体的生活，好像就我那个孤独就消失了这样。然后呢，就在那一个，他说我体会到人终究是要自己面对孤独的时候，有朋友邀请他去查经班，是另外一种经的读经班啊，查经啊。他说我就去了，那是法鼓山办的一个课程。哦，结束的时候我开始念经，开始念经，开始念经。哇，我觉得好平静哦，我觉得我的心里好平静哦，我好喜欢这样子的念经，念经，念经。然后他说我就念经完了，我就开始看我们叫做属灵书籍啊，他就开始看啊那个法鼓山一系列的啊这些材料，越看越觉得有缘。好，我不能再讲，再讲你们感觉好像牧师在传佛法，对不对？就去了哈。那到结果他就是出家了哈。可是我在听到他在分享人终究得是孤独的，当他从教会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很多弟兄姐妹从教会离开的眼神。我作为一个牧者，在主日礼拜对大家讲道，讲完你在讲到的时候，你都知道谁在睡觉，谁在滑手机，谁出去上厕所，谁的孙子又哭了啊什么的，你大概都知道。你也知道有人是很忧伤的，出去的时候牧师都要在门口阿啾啊，别啦别啦，他们也都很有礼貌，明明很忧伤，但是又不想塞车，因为后面要握手，就是淡淡的就。我常常会看见人在非常拥挤跟热闹的信仰团体当中孤独的离开。我常常在问教会所提供一个信仰的图画，对弟兄姐妹来说，对灵魂是清醒的弟兄姐妹来说，他常常会失望，因为不是一个很热闹的敬拜就能够让生命极深的孤单得到满足，也不是牧师四五十分钟的讲道就能够让我生命里头那个很深很深的怒气就完全释放。它需要圣灵的工作，那需要上帝话语持续的发动。正是神的话和神的灵，它形成了 Reform Tradition 里头，我们说改革宗传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所以加尔文神学里头让我们看见，所有属他属神的儿女，也在改革宗传统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上帝的话，没有从神的话开始建造，我们只把信仰建造在聚会，我们只把信仰建造在小组生活很热闹的关系，而不是话语，那么我们终究会对于人际互动的挫折、失望、生气、愤怒而离开。越亲近彼此的关系，到时候离开所带来的生气、愤怒跟后作用是越强的。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亲密感都建立在人的身上，我们没有把亲密感建立在圣经上帝的话，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只不过是圣经，只不过是一些文字，我怎么可能跟文字建立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它不是文字，它是上帝在我们当中的说话。我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忠心爱主的弟兄，他一直执着，也一直非常忠心的开设查经班的课程，我很佩服他。因为在我去那个教会服事之前，他已经开了查经班非常多年，然后呢这个查经班到现在继续，他是很坚持，我都很尊重，你要开我就继续给你开这样。他的查经班永远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参加，但是很坚持，非常坚持，非常坚持。但是我会看到弟兄姐妹对于查经班的这个活动会没有动力想要参与，那一定是有，因为这是一个很好很对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会不想要参加，就是我昨天说的 弟兄姐妹没有觉得自己肚子饿，弟兄姐妹没有觉得我需要。我们先排除特质或教导方法、教育方法的概念不谈，先就读者或受众的角度来看，因为人没有觉得我需要。而在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思想，圣经它不是文字，圣经也不是远远的上帝的说话。我们如果没有在与上帝的关系里头，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圣经的，因为圣经里头都充满了上帝在场的痕迹，上帝就在那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耶稣基督作为真理的本身，它是有位格的。所谓的位格这个翻译的字，你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好像有一点抽象。简单的来说，我比如说杜老师在那个地方，那杜老师当我指称他是杜老师的时候，我想所有的人至少刚刚有唱歌的人都知道杜老师，对不起，他就是杜老师，这样 OK， 你会知道杜老师是谁。但是如果我跟一个从来都不认识杜老师的人，我说杜老师的时候，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可能只知道有一个人姓杜叫杜老师这样子 OK， 但是他不知道杜老师的长相，也不知道杜老师是男生是女生，也不知道杜老师的年纪，因为他跟杜老师没有关系。所以我可能讲到杜老师，就是他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当我认识杜老师，我在说哦，那天好、哦、我遇到杜老师哈，然后怎么样，那个弟兄姐妹因为认识他所带来的联想，所带来的共鸣是真实的。当我们在说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说这一位耶稣，人会有共鸣是因为我认识他，人没有共鸣是因为我只知道他，知道他是一个熟悉的名词，常常出现在圣经在教会的活动当中，但是我没有遇过他，我没有遇过他。当我没有遇过他之前，我对他都仅仅是知识的认识。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今天会更进一步的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道，这个道的本身是什么。但是我们在往下想之前，我还记得我曾经在探秘镜的服饰里头提过，我鼓励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天读圣经要念三句咒语啊，那这三句咒语是很有效的 OK， 或者是很灵验的，像你有没有动机把它记下来啊？三句咒语啊，什么咒语呢啊？第一句就是，这是上帝今天对我说话的内容。我尝试帮助弟兄姐妹重新再架构什么是读经生活当中的主体，谁是读经生活当中的主人？如果主体这个词太抽象，我们要说的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来说，我们总觉得是我在读圣经，读经的人读了圣经，面对那一位启示的上帝。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左边读圣经的人是起点，读圣经的人是第一因，没有读圣经的行动就不会有后面，我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的，我读经他说话的那个他，事实上才是整个读圣经的前提。如果上帝没有说话，就不会有圣经，不会有圣经，我觉得连读圣经的机会都没有。也因此是他说话，他启示，最后才是我聆听。在这里的主体改变了，在这里的主角改变了，在这里的主人翁改变了，不再是我读经，是他说话，是他说话。如果我今天读圣经，我根本不打算遇到一个说话的上帝，我只是读进度的，读进度的，读新生的，那不如你去读经济日报的财经新闻，会比较有具体的收获。今天涨了100多点，对不对？就是你发现 我们生命里面如果在追求实效，而且是从自己出发定义的实效，我们很容易会判定圣经阅读活动是一个没有实际效果的行为。没啥好啊，没啥好。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读经并不是人在临终之前在床榻旁边播放佛经，好像就得现在安尼很稳定，就稳定迄个声，把人送到迄边去这样。我们知道读经不是这样，那是上帝在说话，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并没有上帝在场的意识。我们读圣经，这种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发展，圣经阅读已经成了一门学问，一个专业的技术，一个希腊文研究分析，用各样不同解经技巧来阐明作者的意图，亦或者这是抄本的差异。我们开始做许许多多的想象，许许多多的分析，看见的都会是 A 学者、 B 学者、 C 学者，看见的都是我的诠释、你的诠释、他的经验，但我们不容易意识到上帝在场。这是因为我们都经过一些信仰的暴力。什么叫做信仰的暴力？就是有人动不动就是上帝对我讲话，所以你就会说家己跟上帝都对你灵魂牌讲话，上帝都没对你长老教会讲话，你上帝大家都造出来，我想上帝大家都 没出来。是因为灵恩派或灵恩传统的上帝啪啪造了老师在外面谁来谁去，所以他们四鬼都遇到上帝啊，我们的上帝基本上是比较内向的，比较窄一点的。他只在礼拜的时候就在书天没书刚的上帝会出来，然后上帝就回来了。我们的上帝应该是一个普在、遍在、其在、今在的那一位，但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好像上帝对我说话这件事情已经被灵恩传统所垄断了？难道福音传统本身不再有上帝在场吗？难道当我们要非常尊重圣经的文本作为启示的高度，我们不再能期待那一位上帝向我走来吗？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的信仰生活里其实不太需要刻意，对我而言，去切割灵恩传统跟福音传统。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传统，而不是某一种教义错误的纠察队啊，就是去纠察，就是基要派啦、啊、自由派啊、灵恩派啊，对不起，自由派我很没办法接受，我会去当纠察队。但我觉得灵恩传统跟福音传统之间有非常高度的亲近性，因为我们如果就改革宗的传统来看，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要一起。如果没有神的灵工作，我们带神话语的阅读就会成为一个学究，就好像常常我要跟你辩论辩你啊，一直要辩论辩赢你，就好像两个人在辩论说啊，那个青椒牛肉啊应该要怎么炒，那个人说先炒牛肉，那个人说先炒青椒，这个人说先腌牛肉，那个人说腌牛肉让这个还是炒炒炒炒。其实青椒牛肉最大的意义就是坐下来把它吃一吃，很棒啊，把青椒牛肉吃下去好吃啊，这 OK 的啦。它的那个时效并不在于实际的效应，并不在我们在那里纸上谈兵，一直讨论着到底青椒牛肉的不同的炒法是什么，到底圣经不同解释的方法是什么。我有没有知道天父上帝对我的生命说话，他的话语不是要拿来让我跟别人辩论好让我赢别人，神的话语对我诉说是要让我敬畏他，上帝的话语对我诉说是要让我意识到说，这在我面前的是上帝，在圣经我在练读的时候不是我的理性来决定，哦，这段是恶读的啊，我不爱读啊，这段不可能啊，不可能，人哪有可能啊，你军队上帝不可能，我自己就已经决定这个我不要那个我要，那我就是圣经阅读的主人。今天基督徒常常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我们从来都不想要， 把主权交给上帝。一个读圣经的基督徒，是天天面对上帝在场的基督徒。我们是主动的进入一个被动的关系，我们是主动的进入一个被动的关系。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说你是主动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更强烈加尔文传统在谈神的主权的时候，你会说其实是上帝发动他的善功在我们的心中，激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有愿意读他话语的意愿，然后一切都是上帝的主动。我更贴近这样的思考方式，一切都是上帝主动吸引我，一切都是上帝。所以不会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在他热心服侍，在我们热心投入的时候，我们会放大自己，看大自己，我们会放大自己的委屈。哇，你说教会如果没我哄的，你再看这几条没人哄的就对了。如果没我，这个团体是要怎么到今天的，如果没我，没我这个 Sprout 在这里唱，你看那个高音撑的在那里吗？我们会把自己在信仰世界里头看得很大，我们惯于把自己看得很大，这是因为我们太少看到那一位很大很大的上帝。其实我们不需要教导基督徒谦卑，真的不用，只要我们曾经遇过上帝，大概不再有人会想要骄傲了，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上帝爸爸好大好大。不过我们得说，我们与其，我应该这样讲，说与其叫人不要骄傲，道德性的指责他，不如邀请他认识这一位爱他的上帝，宽广的上帝，伟大的上帝。当人与神相交往，上帝越来越大，人就越来越小。每一天读经的第二个重要的关键，我们说第二句话，就是这是上帝今天对我说话的内容，是今天的。我们说圣经的阅读，从形成上帝启示，然后不管是摩西或摩西之前那些先祖们用口传的形式把它一直传递下来，在还没有形成文字之前，一定是口传，然后有人默诵，之后再口传，之后再默诵，透过这个往返的过程，最终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但重点其实不只是有曾经的启示，曾经的口传，曾经的默诵，重点是上帝说过的这些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一个是创世纪第一章，一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各自都是彼此的第一节。是这两段经文或者是旧约新约的话语，当他们汇集起来，在我现在生命的光景当中，对我的生命效力，或神的话修剪我的生命。如果没有一个现在的时间意识，我们的圣经阅读会变成是一个考古的活动，好像在做那个小叮当的时光穿越机，然后去到几千年前，然后知道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会需要明白，不管这一段的经文是利未记、民数记，不管这段经文看起来多么的 boring， 或者是他在讲什么大祭司啊，他们在讲什么怎么样盖什么会幕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一个台湾人，我套大套天，啊上帝大迄个会幕，实在是唔知阿咩啦去联想迄个中间的关系，一边读一边想睡觉，家谱好痛苦，人数好无聊。好，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一些卡住的地方，这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还记得我昨天在分享，如果我们还在第一阶段的读英文，你就会尝试要怎么样，你要去找出每一个字的意思，找出来你还是没有抓到感觉。当你读这一段的经文，你越不明白的经文你要读的越多，你越不明白的经文你要那个篇幅读的越多，你尝试拉大，然后去感受到底民数记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到底利未记整卷写作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提醒弟兄姐妹，有时候读经卡住了， 我就说你卡住了，你就加快马力，你才会离开那个把你吸进去的泥淖。快一点，用整卷书的架构去感受摩西究竟想说什么，或者是摩西的口头传统到底想对整个被掳，因为整个文字的形成都是一个很后期的，在那一个口传然后形成，你把你自己读进那个历史的脉络，一个国家灭亡了，你在那样的环境当中还在想着几千年前那些话语，那个穿越时空的意义是什么？每一个圣经的经文都是高度时间与空间冲撞跟对话的产物，是上帝在场工作的产物。也因此不只是上帝说话的第一时间，包括口传经过默诵，默诵到成为文字的上帝在场的痕迹，乃至我们今天在阅读的时候，这个今天就又产生意义。就像我今天早上的灵修，我也没有预期这一位弟兄他会很热切的又回应了很多东西，我以为大概又是一天我只是分享我的心得。我相信神的话每一篇他都说话，我深信神的话每一篇他都能说话。其实如此，我们在思想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到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想当然尔就是同一句话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对我。上帝不只是对历史的曾经，当代的圣经研究常常在进行的是读者的研究，就第一读者的研究，保罗当时候写给的读者是谁，不要用2000年后的眼光读进去，这会错读。所以为了确保圣经的正确解释，我们先得确认这是写给提摩太的，还是借着提摩太传递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要透过确认第一读者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来反身分析那些文字应该怎么样解释，这些都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认识或进入经文的工具。但是我们要说，当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一切却没有觉得上帝对我说话，那我们依然是研究了整桌的食谱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吃一口。我在台南必须要常常讲吃的比喻，因为这里实在太好吃了，对不对？你会发现上帝是常常对我们说话，不论圣经再怎么丰盛，它始终不是为了圣经学者而存在的，它是为着神所爱的每一个孩子，不是别人就是我而存在的。当我们真的明白圣经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内容，那么我在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是几千年来天主教修会的传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几乎是所有的修士进到修道院里头都一定要进行的操练，但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来说，我们太习惯炒短线，这个句子不太好，应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急，以至于我们就错过了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急着结婚没有想要好好的谈恋爱。这是一段重要的，我今天用一点时间来把这四个过程分享出来。第一个叫做诵读 Lectio， 这个 Lectio 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它要表达的啊，来是开口读圣经。大部分的时候你读圣经都是用眼睛读，对不对？眼睛读完就结束了，用眼睛读很快的，因为可以斜线阅读法。当今天比较赶不时间，电视要回来，孩子要放学啊，没付租本的时候，大家快的电风吹得快来，我们可以读得很快。你知道读得越快又越没有感觉啊，越没有感觉。可是当你要开口读圣经的时候，你快不得，因为你眼睛已经去，你嘴巴没有跟上。所以当你眼睛看，你诵读至少要有四个，会碰到四个感官啊。第一个是眼睛看到，第二个是嘴巴说出来，你当嘴巴发声，耳朵就怎么样，就听到声音了。所以自然会启动第四个步骤，就是你的心，因为你已经发动了三个感官， 但很多时候基督徒读圣经只是用眼睛阅读，所以你的心不是他没有跟上。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细心谨慎，也是一个比较温和特质的人，不像我这种急性子，我这种急性子的人真的用眼睛读常常读得没有感觉。我常常读圣经我没有感觉，因为有太多的经文，对我来说那十多年的神学训练下来，我要翻一段经文，然后我就会立刻就有一大堆历史文法解经 的概念进来，然后我有一套那些让我越来越远离圣经的知识。当我看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我可能马上想的是怎么样分成三大点六小点，然后怎么样把它架构出来成一个讲道篇。我有一个内化了的所谓讲道的专业，可是我的心那个机制没有打开，我的眼睛看到了，可能立刻产生一些步骤、一些策略、一些方法，但我的心没有想要对上帝打开，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诵读 Lectio 他要谈的根本不是进度，他在帮助圣经的读者把心向上帝打开。所以用一种比较复杂或者说比较慢的方式，眼睛看，嘴巴说，耳朵听，心感受。你知道吗？原来这就是圣经本来的状态。弟兄姐妹，圣经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它都是 oral 的，口语传播的，对不对？没有文字的。所以我要记住圣经，我要想我爸跟我说台北加德里亚帕西的故事，我跟我孩子说，我爸在跟我说这段故事的时候，也想到我阿公就是他老爸跟我说过，然后他又跟我说，我跟我孩子说，我孩子又跟我的孙子说，就是我孩子的孩子说，我孩子的孩子又跟我们家的孙子说，每代直直说的，要怎么保证没有错误，很容易出错嘛，很容易出错。可是为什么希伯来民族在保存上帝话语的这件事情竟然留下了这么宝贵神的话？圣经学者很喜欢找哪里有错，但是我们反过来思想，上帝作为启示的那一位，他到底怎么样做成了保守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我们思想的是那个不断的用语言，然后学习的人听。如果你今天看 Discovery， 他们在拍很多犹太教的介绍，你会看到拉比们穿整套的，然后你的补线电源身体会晃动，会晃动。他们打开，然后就开始就晃动。如果你真的有认真背那个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诗篇119篇，你试看看去背它175节，你要有一点的律动，你才能够把它记起来，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没有身体的配合不容易，然后你稍微把它记起来，你会当你全情投入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不再管你的那个身体那个姿势，但是你好像一直要把它记起来。当圣经用语言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一次两次三次，慢慢你的心会被开启一个不满足的感觉。什么叫不满足的感觉？下一次你只是用眼睛看，你的心就不满足，你的心会要求你嘴巴发声。当你曾经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对不起，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操练，你读诗篇你一定要发声的，因为诗篇它是用唱的，你知道意思吗？你如果读诗篇就是嘴巴闭起来，然后眼睛看，用你的逻辑理性去分析，你一定没有办法体会诗篇在说什么。在神学院教书，我们都会需要 学生都会抽到那个不同的老师做他毕业讲道的指导，只要学生抽到是诗歌智慧书的文体来给我指导，我的第一个作业都会要求学生写一首诗。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不会写诗的人，你要怎么能够诠释一个诗歌的题材？有人很痛苦的，有人的那个是理工科背景，写诗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啊！就是他余光没有听过，那可能听过于天这样，就是他没有办法体会那个诗的美，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试看看，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诗人，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尊重圣经本来在形成的过程，它是高度有声音的， 它是高度有声音的。上帝可以给我们用这一个声音发声，是他恩典的记号。所以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口与我们的眼与神相遇的时候，那不再只是一个被分析的文本，我们在那里分析着它，你就是一个重返圣经形成，我称之为动态的脉络，也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极大的恩典。原来那一位习在今在永在的上帝，透过圣经阅读的过程，把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弥合了。当我在阅读圣经的那一刻，我仿佛与以色列百姓共同站在西乃山下，引颈期盼摩西下来。因为圣经的阅读，它是一个神圣的缺口，让我得以进入跟参与上帝当时候的在场。这还有另外一个很深层的含义，当你书读圣经在背的时候，就是古咱读的就是圣徒相通。大家也知道圣徒相通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里头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传统，不只是在修道院里头，也不仅仅是那一些初代的教父。当我操练着与初代的教会、中古时期的教会、现代的教会，用这一个与神同颂的形式，就是透过语言读出来神的话，耳朵听，心感受，反复的练习，我跟许许多多的圣徒们都走在同一个轴线。好了，这第一件事情我们做。那第二件事情往下，不是读完了圣经合起来就结束了，读其实是让自己的耳朵听上帝说话。你说没有啊，还是我的声音，可是试着让自己提醒自己，我们刚刚讲了三句话，这是上帝今天对我说话的，是上帝，所以我说出来，我的发音是我在发音，但是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现在用耳朵在听我嘴巴发出来神的话，我不是上帝，但是那个声音圣经的话进到我的耳朵，于是带来第二步的默想，向经文把自己的生命敞开。默想就是让圣经的经文重新获得了一个位格性的高度。什么意思？你在默想的时候不是在研经了，默想的时候不是叫你马上把电脑打开来，然后 Google 一下这个字，或者是上那个圣经研经的网站，分析这个字的希腊文、希伯来文 passing， 然后分析它的 tense 时态，然后各方面，然后翻各样的解经书，然后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弟兄姐妹，是当我们读完一段的圣经，用口读完了一段的圣经，我们默想的时候不是默想经文，是默想上帝，不是默想经文，是默想上帝。没有经文的上帝你无从默想起，但有了经文的上帝就是真实而立体。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弟兄姐妹接触过张秀琴牧师的材料，他是很好的帮助我们等候神的一个传统，或者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基督信仰的传统。那这几年张秀琴牧师、荣教士，我们可以说某一个小派的传统不断的在恢复这个很美好的操练。可是我在教会有时候在推动，包括我自己在操练等候神的时候，一开始都卡卡的，不要说一开始，有时候有操练，当你一段时间又没有认真的等候神，弟兄姐妹或我自己有时候会你在等什么，而且在单上现在把酒给他呢，你会一直看时间，而且在单上这样好，就是你不知道等什么，有没有等候神呢？然后就要等什么？等候神，神在哪里？啊，等候神，我怎么等？Lectio 完的下一步，这一个默想 ，meditatio， 他要表达的，就是刚刚我听见上帝对我说话，所以这个时候我在默想上帝，默想那一位说话的上帝，因为他刚刚对我说话了，所以我在默想他。我们不再分析圣经，而是默想面对面，我跟上帝面对面， 我跟上帝面对面，像刚刚杜老师带我们那个独步漫步在花园里，这是一个很深的灵修神学的传统，我跟上帝之间真实的关系，不只是经文，不只是经文，是有位格的啊。上帝进入了这个经文，不是我阅读经文，是上帝对我说话。我们来到了第三个步骤，祷告。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跟上帝说话，我跟上帝说话叫做祷告。但是在这一个地方的第三步，他带给我们思考的却是用经文作为与上帝谈话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用的是需求，我要什么，所以我找上帝。但是经过了读出来，经过了与上帝面对面，那么接下来我一定会跟上帝有一些说话，因为我已经花一些时间听上帝说话嘛。你一定有跟你的朋友有一起喝过下午茶，喝过咖啡或吃饭的经验。如果你跟朋友在一起，好的朋友，他说话说的过程你听，说了一个段落之后你会接嘛，哎，阿弥陀佛，公主黑的吼，啊。但是如果彼此之间感情不好，通常他在讲话，你在想你等一下讲什么，一公料跟瓦力公，一公料瓦力公，一公料瓦力公啊，其实大家没什么交集，就是很多人一起讲话，然后很热闹的场合，但离开的时候都很孤单。常观法师的孤单就是这种孤单，没有交集。我要说的是，当我开始练习我跟上帝之间，不是我每次找上帝的时候都是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讲我想讲爱讲会讲的，讲完了就说上帝我累了我要睡觉就结束。我们乃是我找上帝，因为我刚刚一直听他讲话，一定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哎，上帝他在你讲这我读无你怎样，还是在讲啥，你跟我讲一下好不好，还是说哎，他在你讲这感觉不错，但是意境有点高，上帝你可以帮助我吗，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开始会对刚刚读过的听过的感受过的经文有一种好奇，因为这是你说的嘛，那我又在你的面前，那你是说话的上帝，那我就会自然进一步问你，哎呀公义心秘书，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慢慢的圣经的阅读就完全脱离了我，圣经的阅读越来越多是我跟他，我跟上帝，我跟上帝讲话，我问上帝刚刚你说什么，因为我已经相信的是你说的嘛，而我已经知道我接受的是你说的，可是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我开始用，以前我们是用需求来决定我讲话的内容，但如今我们用神的话，因为如果我们用需求来跟上帝讲话，上帝最后是我的上帝，是我想象的那一位。但如果我们用圣经的经文来形成我跟上帝之间的对话，经文就会塑造一个新的我，这个新的我跟那一位上帝在对话的时候，我会越和上帝讲话就越来越像上帝。那个越来越像上帝不是撒旦对我们的诱惑，你就可以像上帝一样的那个像上帝，而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恢复那一个他原来创造我们的形象。那个不是自己想象的，你知道很多人在批评成功神学，在批评按照成功神学讲道的牧者，都是一个小时的讲道有很多的笑话，有很多的幽默，有很多的风趣，有很多的互动，但结束的时候记不住刚刚牧师到底讲了哪一段的经文，他们记不住牧师到底讲了哪一段的经文。我们在教会一直在推动弟兄姐妹要做礼拜之前一定要熟读那一天讲到的经文，我们讲到基本上是把两年像现在是2015我们的2017的讲到每个礼拜都出来经文的段落，所以弟兄姐妹必须要，我们被鼓励，他们被鼓励要提早阅读，因为当你的焦点都是在神的话，没有人会好奇说啊，那天是哪一个牧师讲到的，哪一个牧师都不重要了，因为我来就是要听神的话。已经拿掉所有可以预期的人，人没有什么好预期的，神的话就是那些。如果你来教会只想要敬拜团，今天是谁主领，今天谁弹琴，今天圣歌对唱什么歌， 我们完全 sidetrack， 你完全没有把那个焦点放在上帝的话语身上。而整个 reform 的传统把群体聚集最大的焦点，改革中的教会，我们教会是非常标准的教会，因为刚改的现在不用。你今天看到很多的长老教会的那个两个讲台的那个，基本上是比较倾向 congregational 那个会众制的，我们就今天讲浸信会的模式。理论上我们整个改革中只有正中间，正中间。当时候神学院要决定神学生录不录取，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叫读神学院的报考的人来这边读圣经，朗读圣经，然后考官要坐在当时候教堂的最后一排，要看听不听得到你的声音。非常强调话语，非常强调话语的宣讲。但是今天我们有太多其他好玩的活动，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来这里是要听神的话。而每次在母亲节的时候或儿童节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小朋友很稀罕下面家长在那里上，哇，你看我们家我们孙啊，都坐在顶面啊。我也会啊，我在后面啊，我儿子在前面唱歌，我会看我儿子。但如果我们那天的焦点觉得那个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小朋友离开了，大家又开始睡觉，开始看周报了，就是很嗨的事情结束了又倒下来，我们就一直忘记了话语才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然后停在那里，停在话语。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透过这一个操练，祈祷是要恢复一个，不要再是我一直说话，一直说话，自言自语，就是很深的自言自语，一直跟上帝说话，干读干读干读。你说哎，牙说我们喜欢干吗？跟我选一些刮胡赶快啊，滴滴滴读啊，读啊读啊，滴滴读滴滴读滴滴读。你要知道那段经文的应用要很谨慎。如果那个经文的应用直接你只是这样子的应用，滴滴读滴滴读滴滴读，你是类比想象上帝就是不义的官。你懂我意思吗？他是就是那个一个寡妇遇到不义的官嘛。但是我的上帝是一个不义的上帝吗？我的上帝是一个我还没有开口祷告他就知道我要求什么。所以很多基督徒说丢嘛丢嘛，你看你早就知道要说啥，还叫我参加祈祷会，不用记啊，你处理得好啊，上帝你懂我的，这样就好了，搞定。祷告会的时候一个动作你懂我的，好了嘛，不用讲了嘛。你发现我们用非常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祷告会，你会觉得白搭了。你懂意思吗？没不能来参加祈祷会就不好。祈祷会的意义不是有效啊，祈祷会的意义不是说一人要叽叽叽叽叽啊，电脑明天可能卖落雨，不行，明天一定要落雨，雨越大越好，台湾需要雨。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自己的想法跟神祷告，但是这个 oratio 的祷告操练就是试着把我的拿掉，把上帝的话语放进来，然后不是要抄袭圣经，好像用背圣经的方式来祷告，不是这样，而是我刚刚读了上帝对我说话，我跟他讨论你的话，弟兄你他多少天在讲话我没啥了解， 你可不可以再讲，那是开始跟上帝讲，而且讲话的内容是他老人家说的，祷告的意义再把焦点放回到上帝。但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对祷告的理解是我说的你有听到吗？你有听到吗？但弟弟说刚才像上帝唱一人就准备给上帝带那个助听器，听得清楚的，拜托的，我跟你说啊，下到三点披萨哈，我要夏威夷口味，会给你上，你大概都上肯德基啦。我们有时候会跟上帝 argue， 因为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我们一直活在我要我要，然后你一直不给，你一直不给，然后我很气我很气我很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始终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从来不认识上帝，他认识的是自己想象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当了很多年的基督徒充满了禁忌，当了很多年的基督徒充满了很多民间信仰的迷思，够许多多结婚的跨几季耶，还有的，我看见的这些难处，就是我自己在牧养的过程当中， 哪怕是这样子按照圣经教导，还是会有基督徒结婚的时候来跟我讨论日期的。那我就知道你很认真，但是有时候弟兄姐妹他还是有他的限制，他的成长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的天父在等候我们。但我很鼓励弟兄姐妹试着把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带回去操练，如果没有操练，我们今天结束了，其实他就结束了，也不过听一些有趣的活动，然后就没了这样。他始终不会是我跟上帝之间的故事。当上帝就是经文，经文就是上帝对我的生命说话的时候，我们开始改变。这是约翰福音15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红色的经文，对不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我们超爱这个经文，超爱的祈求就给你们，然后你们藏在我的爱里，哇，多好，我们非常喜欢这段经文。但你注意这个经文是有脉络的，这个经文的脉络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今天根本不想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只想要祈求的就给我，我从我自己出发，所以我们就断章取义的读圣经，断章取义的恭喜我们在这里跟你讲的呀，说你所愿意，你所愿意祈求我就给你成就嘛，叩门就给你开门，有没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呢、啊，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呢、啊。我们就用这些经文断章取义的跟上帝任性的要我们要的所有的东西。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需要放在完整的脉络，就是仅仅上一句而已，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想想看，我们上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读圣经，在上帝说话的情境里头，我们发现我们不是在上帝说话的情境和上帝说话，我们是在我说话的情境和我自己说话。所以很多人觉得祷告是一种心理的活动，自我催眠，正向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祷告的宣告是让脑部影响你的细胞能够更积极啊，所以祷告这件事情科学研究啊，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可能有祷告，他的癌症治愈率是比没有祷告行为的人高一些。而我们透过这些行为科学的分析，可能会得到这些看起来好像可以给出一些解释的脉络，但事实上那都不是祷告真正需要被认识或合宜被认识的焦点。祷告是进入到上帝说话，祈求也是如此。而且经文告诉我们多结果子，我们都还不喜欢看多结果子，我们要的是什么？上帝多结果子。可是经文说你们多结果子，我们是跟上帝说你要多结果子，让好处给我。可是对了，经文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是跟主说，主啊，你要多结果子，好让我可以荣耀你的名。你们发现我们的逻辑是这样，说主啊，你好像做一些很棒的事，我明天在三天跑得被跳票啊，你哪无真正成就啊，我人跳票你敢会较好过？人嘛知影我基督徒，你让我这关让我过，我到时卖讲十分之，我十分之一关乎你好不好？因为我们会跟上帝发帕拉肯，我上帝啊，我要这样给你，你给我多一点，我一定加倍的还给你。你知道谁这样祷告吗？小雅各这样祷告，对不对？小雅各离开他家的时候，后面哥哥在追杀他。第一天晚上在外面童子军第一次露营，那天晚上，然后梦见那个天梯，然后醒来上跟上帝说：“你哪？”保庇我呐，给我吃，给我钱，给我救济，免钱，我若回来，我一定给你，我一定，吼、哦，打进去，给你安哪哪，你看送这去。当雅各他这样跟上帝应许，或者说这样跟上帝祷告，讲我要安尼对待你，下一次他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雅各跟天使摔跤，他要的更多。当一个人有更多，他要的更多。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都是要上帝 do something。 经文告诉我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会跳过自己。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藏在我的爱里。我们看的是我要在主的爱里，但我们才不喜欢上面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因为我们对爱就是很任性的爱， 我们对爱的理解就是我喜欢上帝包容我，就是上帝爱我。 No， 怎么样能够常常在神的爱里？要遵守他的命令。明显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完整人与神关系恢复的过程。祷告就是一趟这样的旅程。祷告才不是明天要考试了，下个月要考试了，我拜托上帝不要让那个监考的人提早把考卷收起来，这样我会疯掉，对不对？像应听考试一样。你要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的关系，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的关系。我们好久没有跟上帝喝下午茶，我们好久好久没有跟上帝就是坐下来，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跟上帝单纯的说你好吗。你说给供诶，上帝当然很好啊，还说你好吗。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他，我讲的是那个意识到上帝。我们常常叫上帝意识到我，他当然有意识到我啊，不然他还叫做上帝。重点是我没有意识到他，重点不是上帝没有意识到我。这是一件好困难的事，对我自己做牧者的人来说，我常常都在这样的没有效率的什么 Letio or Ratio 里头挣扎。因为我有好多事情要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很神圣，读经很神圣，探访很神圣，预备讲道很神圣，阅读很神圣。我不会想花时间的大概就是无所事事的祷告，因为这个事情没有果效。对我来说，它没有很快的产生出什么东西，天只是我面对上帝，上帝面对我，都很想跟上帝说你我之间天长地久，死了之后我就会面对你，何必现在就要苦苦面对你。而如果我连活着的时候都不想要面对上帝，那我死了之后干嘛面对他？不是很痛苦？连活着的都不想面对他了，那我死了还要面对他，而且是生生世世永永远远，好恐怖哦，好恐怖。所以我常常发现啊，原来我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人，原来我是一个不诚实的基督徒，原来我是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永生，只想要得到永生。我想要得永生只是因为我怕死，不是因为我喜欢面对上帝。你知道那是不一样的事情。很多人想要得永生只是怕死，但不是真的想要面对上帝。 Oratio 是一个这么深的操练， Oratio 是一个非常真实，就是慢下来然后跟上帝面对面，跟上帝面对面。第四个步骤叫做默观，这个境界更高。默观就是用祷告的关系作为反身认识自我处境的架构。我们当初有读社会学的人，我们要说这个社会学有个东西叫做反身性社会学。用祷告的关系，因为当我跟上帝讲话讲久了，你知道夫妻之间很奇妙的，结婚久了，那两个人的面越来越像，人就奇怪，气质啊，感觉越来越像这样。这是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大家干嘛？哇，面皮发光，没有拉皮都可以这样子，气打刚摩西林哈。你知道那个面皮发光，他与神亲近，就自然越来越反映神的荣光。当我们用祷告的关系作为反身认识自我处境的架构，这里要讲的就是我不再是我。当我把自己放在经文的里面一段时间，经文浸泡在我的生命，我因为跟上帝讲完话之后，我安静下来想我自己的时候，我已经内化了，带着我和上帝，带着上帝，带着圣经，带着上帝说话的内容，再回过来看我自己，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这个自己一样叫庄信德，但是他经过了那一个步骤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因为当我没有前面第一第二第三的步骤，我怎么想我自己？我想的都是上帝还没有听祷告的哪一些事项，所以我就继续在我的需要里头继续的讲话。 可是当我和上帝在一个这样的关系里头，他的话语开始充满我的心，我回过头来认识我的时候，我对自己有新的觉察。哎呦，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体会到原来是这样？原来上帝的话就是那么的真实，原来他是要这样的帮助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只能自己操练，没有办法用听来的方式可以明白的方法。除非我们开始练习一步一步一步，不然我们很难有信仰更大的突破。我们需要重建我们服事的根基。这些图片照片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分享的照，我对不起，我有个设定跑掉了，所以我把它调整一下。弟兄姐妹之间，他们已经慢慢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就是用圣经的经文卡彼此分享感动。这个是我那刚好这次在我的圣经里面有这一张，因为我每次会放不同的经文卡。我们这样操练几年了，所以弟兄姐妹，我收到一叠很多弟兄姐妹的经文卡。那刚好这个经文就是我昨天有分享，我在教会第一个踩地雷的长老就是书记的长老，就是我们书记长老几个月前写给我的一张卡片，我很喜欢，我就把它放在圣经里头。他勉励我，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收到卡片我好高兴，那个高兴就是我知道他饶恕我，我知道他接纳一个还在学习还在成长的牧者。我说他这个卡片，虽然他是神的话我都知道，哥罗西书三章我也可以用这个经文讲到，但是这个经文落在我和他的关系，他和我的关系，我的心里头有很深的感动。我要说的是，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想啊，我要上心命名家后一他被系列，我们开始会把话语，上帝的话语，当成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送给人，愿意与人分享。你知道这个环境，这个团体的氛围就健康了。我们不会说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我们口说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口说圣经是宝贵的，但我们在做的时候绝不相信圣经可以这样带来人生命的改变。有人不太相信，我们也觉得这样看到他疗效，我送他干什么呢？他也有圣经啊，我好像是为了省钱，所以我就是写一写经文给他，这样像人家也干嘛恭喜你系列。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上帝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为他祷告，为他寻求，就以神的话与他分享。但是我们都给弟兄姐妹一个原则，你不要用神的话语刁人家啊，犹大就出去上吊了，这样啊，都给人家不给的啊，积极正面鼓励的。但是会有些领受，你领受可能会有一些想要提醒他的地方，但提醒人有很多的方式。除非神给我们非常强烈，像拿单责备大卫，否则我们会需要有智慧按部就班啊来操练。黄雅各来台之前，他在厦门接受了罗马籍的训练哈，一直到台湾的时候开始翻译新约圣经。他们讲白话字对台湾人来讲有极深的意义。传教士为了台湾留了真水的礼物，会当讲病院，会当讲学校，但是最重要的传教士所留的，就是翻译的圣经。这些圣经形成基督教的信仰在台湾有根有基，但是真可惜，这个圣经这个文字的流传到底今天，咱的理解渐渐已经不同款。等我在讲真可惜的时，我相信真侪兄弟在你的心内在想， 真可惜，即马少年拢袂晓读白话字啊。但真歹势，我真可惜，在讲个意思，拄拄啊，毋是即个意思。上帝伊个启示直直落来，形成圣经，然后照着翻译，咱今仔日有白话字个圣经通看。咱今仔日对白话字圣经个了解，已经变作是白话字，无拄拄是白话字圣经。白话字甲白话字圣经是无同款的意思，因为白话字在表达的是台湾意识，白话字圣经表达的是要帮助唔捌字的人认捌上帝的启示。这两个背后关心的是无同款。咱今仔日的关心是台湾意识，咱今仔日的关心的是上帝的意识，到底多一个？是咱真正在关心的。咱咧读诵读圣经的时，咱咧读诵白话字圣经，咱的目的是要保存老母的话语话语啊。咱咧保存的到底是啥物？当然，这个辩论早伫福音传教伫华人的环境就已经出现，先做中国人还是先做基督徒？在五四运动的期间，就经过这一些飞机运动的挑战。飞机运动是非基督教的飞机，我们是那个回联机的飞机。这东西宣告书到底中国在做宣告，面对一个真大的挑战，加一个基督徒就减一个中国人，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在咱今仔日在台湾的环境，咱咧讲加一个基督徒，咱五万的是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望的是那个母语的传承。我们孩子我真望他能够学很好的台语，所以在家里阿公阿嬷我爱他说会说台语，他会比其他五岁的孩子更会说台语，更会背圣经。但是我也了解这个语言的保存不可能只这样就有够量，需要更加多。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在想，到底同款一天24点钟，要用几点钟的时间帮助伊了解台语的水，要用几点钟帮助伊来做其他的学习。我伫问我家己，我五万我的囝会晓讲台语，上大的目的是啥物？是这个囡仔，伊对台湾人阿未认捌耶稣基督的乡亲有福音的负担，还是我会通甲别人顶讲，阮囝台语讲了足好个，会晓讲俗语，会晓讲足济。伊阿公落阮爸拢在教一寡吼，一头赤样样，虽然过性命啊，讲一寡吼俗语啊，足济足济，四句连啊，毋茫讲即个。五六岁的囡仔出去，讲哦，讲足纯正的台语。如果语言是我关心的焦点，我会让这个孩子从小会落入一种形式主义的挑战。他的灵魂深处，并没有真的明白，语言是要使人认识耶稣基督。当时候宣教士来台湾翻译，或者说有白话字的圣经，伊的目的根本不是保存台湾的文化。传教士来到台湾，用白话字的圣经，是要帮助唔捌字的人，会通了解上帝在讲什么话。今天我们真正关注的到底是什么？关注的是语言本身，还是那位说话的上帝？如果我们关心的并不是说话的上帝，是语言的形式，我们的信仰常常会成为沉重的负担，也是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看到长老教会望而却步的原因。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走。语言的战争焦点始终不是语言本身，语言战争的焦点始终是语言背后所要指向的。巴别塔是语言战争的焦点，也是创世纪当中给我们看见上帝做了一件奇妙的事， 这些人本来说同一种语言，但是因为语言的焦点是自己，所以上帝就把这个自己拆掉，让他们四散。他们于是被迫说许多的语言，一直到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语言又重新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有了一个新的焦点。圣灵上帝的工作让语言不再是障碍。你发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不用先学习亚兰文，他们不用先学习北维基。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使徒们站起来按照个人的相谈说话，福音就进到人的生命。如果我们是一个语言主义者，恐怕我们会要求所有来到耶路撒冷的人，进入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要先学习亚兰文，学会了你才能够跟我们一起敬拜。这是我们的挑战。语言它不会只是口语表达的一部分，语言包括了文化，包括了其他的向度。可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要停止在教会里头继续的深化北维基台语的教育，不过这行书必须要在福音的意义下面，它才有影响的意义。意义的本身不在于语言，语言没有意义是要指向它的对象。那语言指向的对象是台湾意识，语言就失去了在教会里头需要被当成议题讨论的价值。教会存在的目的根本不会是保存台湾的意识，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保存上帝启示的工作。但是我们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一定要使用台语，原因是因为有非常多使用台语思考和生活的人只能透过这个语言心里被感动。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好好的学习北维基。这个是我们跟神学生的挑战。不能说学北维基是痛苦的事情，你若为着福音的缘故，你的新人伊都愿意读啊，北维基你若无愿意学习。所有的语言学习根本不是要为了保存台湾的文化。你我今天需要去保存犹太人的文化吗？不需要。如果我们强调要保存台湾的文化，那我们会成了强调割礼的人，我们会成了当时候保罗在教牧书信、在监狱书信里头常常提醒教会不要犯的问题。这是尖锐的，特别放在长老教会的脉络当中，我们会需要更深的思想。如果我的信仰会成了某一种意识形态，我要求神帮助我，让我的焦点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如果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什么样的语言都应该学习。为了福音的缘故，要认真的学习台语、泰语。我在台湾台中附近有港阿哭古的所在，那个社区差不多都是泰国的罗岗，出出几几几几千人在那里。没有泰国的罗岗到我们教会做礼拜，已经努力想要进入我们的教会，大概我如果看到他只有三万几块而已，在那边说他也很努力的，坐在听不也是坐在听，没有人会说泰语我跟他说英语我不会说英语都不知道怎么办。哦，我们很焦虑啊，他也很焦虑啊，算了，他最后就不造成我们的焦虑，他就不来，刚好我们就不焦虑了，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的。可是我们就对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很反省，是我怎么可能要一个太老先学习台语或华语，学会了你再来做礼拜，这样我就没有多走一里路嘛？我应该要教会应该要邀请泰国籍的宣教士，他能够使用泰语的，在他们当中服侍他们。我想这就是我们在面对的挑战，如何让语言始终指向福音。语言指向的不是台湾的文化。我在台北服侍的过程， 大家人常常爱讲马街马街马街精神马街精神，爱学习马街听台湾。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荒谬的句子。要学习马街，那个直接的应用就不会是爱台湾，学习马街卡是爱台湾，学习马街绝对不是爱台湾，不可能爱听台湾。学习马街爱去听第三世界才对啊，因为马街是加拿大人，伊是加拿大的人。来听台湾嘛，伊个精神是宣教的精神，敢毋是呢？我若要学习马街，我应该爱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学习听遐个人，这是马街的精神呐、啊。我们今天在消费马街，我们今天在消费宣教士，我们随便套用宣教士的行动，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要爱台湾，不需要说我们要学宣教士，我们本来就应该要爱台湾。这是咱老母留落来土地。是上帝给我们在这站起的所在。我们在做许多信仰的应用，不要随意用意识形态反身套回去圣经，要圣经符合我们的想法。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出发，我们就不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们当然会得到攻击民族主义的武器来批判中国大陆，不是问题，但不可能因此而形成台湾民族主义来巩固我们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这个我们在礼拜六晚上，如果我们会有一个时间处理公共神学，我们会谈这个议题。那我们谈这个我一定要赶快到这里。我们今天要讲信心的这一讲，唯独信心。有一个很尖锐的信仰反省，不过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都已经在 Good TV 开骂过了，所以这大概不是什么大问题。某位牧师在高雄服事，然后这是刚刚2014年12月18号，那这个 FB 到现在还在啊 ，OK。他买了一台敞篷的保时捷，然后他就有一段的话这样说：“天父，谢谢您，当您的孩子真好。”以后还要麻烦您多多照顾，这样。Okay. 我没有觉得牧师不可以开保时捷，啊，我也不会觉得自己买不起保时捷就觉得别人不可以开保时捷。牧师要开宾士也可以，啊，但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要开尼桑，听起来多谦卑啊，开尼桑。可是你不知道我要买尼桑的什么车，我要买 GTR 一台500万，对不对？好像开你散多谦卑啊！可是我是 GTR， 全世界最会跑的，0到100只要2.7秒。啊，我要告诉你的，我不是一个胜俗二分的人。这些物质没有什么好去攻击，这些物质也没有什么好假道学。但是我自己在反省一个问题：当我们做传道人的人，我们该怎么样思考什么是见证，什么是信心？因为我们在谈论信心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学习，当我们说要有信心的时候，该怎么样有信心呢？这是他买的车子，还蛮漂亮的 Porsche。 你看是 Porsche 还是 Porsche， 我都不太那个发音哈。再就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留言了哈，就天父爸爸好威哈，蒙恩哥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当天父的小孩超幸福了哈。然后也有人说哇，天父再次让我看见这么帅气的事发生哈，然后好兴奋哦哈，那天父爸爸超威的哈，然后这个牧师娘就说好棒哦，这些美好的事发生都更增添我们对天父的信心，当天父的孩子真的超赞，因为天父是一切丰盛爱的源头哈等等。下面有谢谢蒙恩哥为我们示范的紧紧跟随天父有多么幸福，昌盛法则你亲自代言给我们看，帮助我们扩张了对耶稣的信心。哇，棒，大家讲棒，有牧师开这个跑车这样。其实你这样的感觉是挺好的啊，那这种挺好的就让我很快的感受到那个直销的年会的时候，每个人上来 fight 明年的 target， 明年要做300万的业绩，看看我们这个团队要做350万的业绩，那上面做400万的业绩，耶，400万，然后就撒金粉下来，然后就接下来下个团队，哇，500万的业绩很好，比去年成长20%，大家不断的啊。但是我们的信心在这个资本世界里头，信心大概是一种对于自己工作的一个期许。信心这个词汇的焦点是跟我有直接的关系。 我作为一个信心的主人翁，我要把信心实践出来。一旦信心主体错置之后，也会出现另外一个危机，就是病必然得到医治的一个现象，必然得到医治绑架的现象。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怎么样不求。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上帝是比如说亚伯拉罕对许多人想象就是丰盛的，神应许亚伯拉罕呢，神应许亚伯拉罕。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非常喜欢断章取义，而且非常喜欢片面的解释，以偏概全。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是亚伯兰，你认识的上帝一定跟几千年之后的人所以为亚伯兰所认识的上帝差了十万八千里。阿伯兰离开他的故乡的是几岁？75岁。他真正看见为他的太太所生出来的孩子人已经100岁，过25冬，漫长的等待，他早就对上帝不知道几次失了信心了。他早就对上帝好几次失了信心。创世纪12章，神应许当他离开故乡就去到了迦南地。亚伯兰大部分的人生经历的都是上帝应许的未完成事。亚伯兰绝大多数的人生或终其一生，他经历的都是上帝应许的未完成事。他说天上的星有没有，海边的沙，阿那西嘛不可能生到天上的心，海边的沙，阿那西都不可能。所以你知道亚伯兰到死的时候根本不在人理解应许的实现。但是今天我们做牧者的人，如果我们将上帝的应许全然的实现在时间和空间里头，当成是上帝恩典的彰显，我们是大大的约化了那永恒的丰盛。永恒与丰盛才能够画上等号，时间和空间里面恩典的现象不能等于丰盛，那是我们羞辱了丰盛的深度。约翰福音16章，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多好，求就必得着，神的话自己这样说的。牧师你刚刚不是跟我们说吗，用神的话祷告对不对？神啊，你的话这样说，求就必得着，而且不是叫我的，不是叫你的，是叫我的哦，叫你们的嘛，是耶稣说的嘛，啊，耶稣对我们说的吗？是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多好，神你一定要按照。但你要看这段经文上面说什么，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是在这个 context 里头耶稣在谈就必得着。再仔细思想，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是在那个情况之下你们求必就必得到，谁会求被赶出会堂？不会的。可是你没有求，那个困境就已经临到你，那个时候你们要求什么呢？你还记得耶稣曾经说，那个时候你们不用思想分辨说什么，我会给你们智慧当说些什么。这个经文是要对照的这个主题来理解的。时候将到，到那日，23节说到那日，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可以求。到那日那是哪一天？时候将到， Kairos。 约翰神学里头的时候指的是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神学指的时候是受苦的时候。但没有一个基督徒在理解所求的就必得着是指着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得着的保守和安慰。我们指的都是好更丰盛，我们要更好更多。我们实在无法分辨基督教跟妈祖信仰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我们完全不想要按照圣经来认识这一位上帝，我们喜欢按照欲望的投射来认识这一位上帝。如果是这样，信心就会陷入一个困境。我们需要把信心重新带回到一个相互的主体过程。我们在还没有谈相互的主体之前，我们要先回到宗教改革时期对于信心的理解。信心是看不到的，也真的是这样，好像人只能看到爱心，因为爱心会产生行动。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怎么样，是死的。所以信心要被了解，被人知道你有信心。你若无得着我，你若无娶我，我哪里听我？你爱我？你若真正爱我，你就娶我。啊，所有的爱心的行动，才能反映你里面，你的里面在想什么。所以当时候马丁路德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整个社群在信心与爱心的思考上，信心看不见，必须有爱心的行为才能够反映内在信心的内在，内在的信心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一旦继续往前走，信心的爱心从信心然后产生爱心，爱心又回到信心，你发现那成了一个人的内在不断的行动。我相信什么？我用我的爱心把我相信的活出来，爱心又会回馈来我的信心，爱心信心信心爱心，它失去了超越性的存在空间。什么叫做超越性的存在空间？上帝在哪里？上帝不见了。有的是人的信心以及人的爱心所表达出来的，然后这个爱心就反映了我多有信心。谁来检验这个信心是对的还是错的？不重要，重点是我有信心，我相信只要我多奉献，神就多祝福。马拉基书不是说吗？你以此试试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有没有连摇带按上天下流。我们又把这个经文拿出来，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马拉基作为最后一卷书，马拉基先知作为遥遥指向弥赛亚，却面对整个犹太社群的破败荒凉。我们不能够穿越，直接用我现在的就要读进去，然后就要从上帝的中央银行直接拿钱。我们会需要明白，信心不是一种自言自语。我对我想要的东西有信心，所以我拼命的服侍爱教会，然后如果没有得到，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不玩了，我有十分之一奉献，我有做礼拜，有这个有那个，我做贼你不做十个爱你跳票，我猜我对你家喝。我们的信心到后面其实都是一种条件。若一切都是从人的信心开始，请问上帝去了哪里？我们重新返回到宗教改革的现场，发现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当时候马丁路德面对的是美因茨大主教阿尔贝特。阿尔贝特他为什么要弄赎罪券？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候他为了要当总会的，当那个大主教，他花很多钱去买了主教的位置，然后就欠很多钱。另外呢，他透过发售赎罪券，他也希望另外一半的获利要上缴教宗，可以帮教宗修盖他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两个原因，所以他弄赎罪券。赎罪券要告诉当时候的人是说，你做一点善行哈，那这个善行指向的是什么？捐一点钱，因为人的灵魂在炼狱的时候会受苦。天主教有个炼狱的概念，炼狱是一个阶段性的中间中介地带啊，你在上天堂前有个炼狱。那如果你捐多一点，你就能够买那一些圣徒带不走的功德，那些功德就会留给你啊，你就因为功德有功德库嘛啊，然后德性高的功德就多，你可以花钱买他的功德，买来了之后地狱少烧好几年，烧想能想到就怕啊，所以就多讲一点神的公义，弟兄姐妹的奉献就会多一点啊。那所以当时候这个赎罪券就是在这个脉络里头产生，满足这个阿尔贝特大主教的私欲，他用了赎罪券的概念，用很所谓神学的表达方式， 满足人的私欲。在这里头，爱心就沦为有价的信心。你要透过捐献，透过好的善行奉献，信心是可以，功德是可以有价格的。马丁路德的逻辑不是这样，我如何能找到满有恩典的上帝？有人问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说唯独信心。接下来人就问马丁路德说，我如何能够找到信心？马丁路德的回答就是唯独恩典。那人就会继续问，那信心的对象是谁？马丁路德的答案就是唯独基督。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个讲座是重要的，在我们继续往前行，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回到这几个非常根本的信仰基础，我们对于教会的想象会带着大量企业的类比，会带着大量物质逻辑经验的期许带入教会。每次我们这些牧者在开小会的时候，好像专业经理人在面对董事会的成员，通常董事会的成员是不负责成败的，就是叫你的专业经理人来就立即答，然后呢做不好就换专业经理人，所以呢董事一直不换，专业经理人一直换，专业经理人专门跟董事交代，这种逻辑是在商业世界。但是很可惜，今天如果这个逻辑发生在教会，那更难过的是今天这个逻辑常常发生在教会。所以呢大部分的领袖们是不愿意动，所以他们很讨厌来了一个专业经理人叫我们领袖动，我们就会生气，哎，我好你薪水付给我，好你薪水叫你来搞我妹，叫你来教我做事情，我是要好你薪水叫你去做事情，你叫我做事情。我们会遇到这种挑战。有一次我在带我们的团队去跟经济教会的主任牧师香小修牧师分享谈话，那香小修牧师是台中长老教会某一间长老教会出去的长老，然后就我认识他，是我国小就认识他，那时候他是东海大学的学生，他们超爱传福音，他们那个时候有短宣队到各个教会传福音，然后他就说，我看长老教会是很有趣的一个组织，长老教会的长老呢是有权无责，长老教会的牧师呢是有责无权，所以呢有权力的人不用负责任，然后牧师呢是没有权力，但是是要扛所有成败的责任都要在他身上，所以长老教会就会持续的一直滚石不生胎，因为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该换的没有换，不该换的一直换。可是这里跟人无关，这里跟想法有关，该换的想法没有换，不该换的想法却一直留下。我的意思说，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我们的挑战，要改变的始终是我们内在的生命，不是改变排列组合。耶稣从来没有改变他学生的排列组合。你看耶稣基督，你若讲基督有效无？你看耶稣，你就知影答案，基督无效。阿拉讲基督无效。另外，耶稣通宵祷告，经来经去，经到十二个未灵验的，搁一个甲未去。世界下面早看他不会的，看他剩一只，可能是约翰呢，主所爱的门徒。你外高，更加基督通宵基督哦，经去十二个出来。你搁看耶稣伫克西马尼基督有效无？主啊，我不要喝这杯，我们该喝还是得喝，干的还是喝。他最后还是只能说按照你的旨意，不能按照我的旨意。你发现吗？祷告它跟结果无关，祷告是一个关系的过程。如果我们常常用结果去看祷告，我们是活在因果逻辑里面，忘记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好像一个小孩子跟爸爸说，你做我的爸爸，你做我的爸爸，你做我的爸爸，你要给我肯德基，你才是我的爸爸。我给不给你肯德基我都是你爸，我给你麦当劳我也是你爸，我不买那个火柴的小汽车给你我还是你爸爸，你考不好你还是我儿子啊。可是我们很喜欢跟上帝画把他片，给他很多的条件，叫他跳进来挖洞给他跳，然后说你要这样做你才是我的上帝，这样不然不好玩。我们的信仰始终在面对信心对象的挫折，我们相信的是我们想象的上帝，也因此信心沦为一种行为，人相信上帝，因此被称为义。我们没有改变因果的概念， 我们只能从因信称义的真理得到这样的概念，因为相信所以称义。这并不是因信称义的教义。人的信心先于神的称义，如果你会这样看的话，就变成是这个结果，人的信心就成了称义的前提。若不是因为我相信上帝，我怎么可能被称为义呢？这个是我们看见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所面对的一个挑战。但是信心不是一种行为，人是透过信心能见上帝的，这信心不是德行的结果，乃是神赐下的恩典。信心的对象是谁？是基督，是上帝，是圣子上帝，不是任何可见或不可见的。圣歌队的学师，敬拜赞美团的学师，牧师的结婚，本周末的学师，都不是这一切。我信心的焦点单单是上帝，所以不是我相信上帝，是上帝把能够相信他的恩典赐给我。信心不是一种从我出发的行为，信心是上帝恩典的结果。因此上帝称我们为义，这件事情是恩典，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领受已经被称为义的事实。因此你会发现德行是最后的结果。马丁路德说，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恩典是因着基督，唯独凭着信心接受，不需要德行，不需要买赎罪券，同时信心却结出丰盛的德行。原来好的行为是结果，不是用好的行为来努力的得到我要得到的。当我对上帝，所谓的对上帝有信心，就是神的工作在我的生命发动，我自然有能力活出好的德行。德行是信徒获得上帝的恩典之后流露出来的。被称为义的人不可能没有德行，被称为义的人，因信称义的那个义人，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义人，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而得到的。人的德行是上帝恩典的结果。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好，比如说我们两个读圣经，弟弟坚持每天都读圣经，这是上帝很疼我们的，不是我很敬虔的。我每一天坚持读圣经，再怎么累我都等候神操练，从5分钟到10分钟，10分钟到15分钟，这样坚持它跟我的意志力没有关系，它跟上帝把坚持的恩典给我有关系。这是改革宗里头对于上帝主权极大化的教义。我们相信所有的好，所有的美善都是从上帝来的。当我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功课己身叫身服我，重点不是我，而是上帝恩典的工作，让这一个软弱的我可以这样去做。因此马丁路德在帮助我们的是走出道德主义的基督教。他的那个字幕是简体字的，不好意思，我找不到繁体字的字幕。Sorry， 我好像有一个音轨，把那个声音语的部分跳掉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先跳过好了，那个没有办法这个部分，我下一次试看看用别的系统。好，总之那个短片哈，那个短片如果我们明天有，我再把它调整一下，可以的话就把它再播放。我们接下来来看约翰福音当中的神迹跟信心这个主题。当我们在谈信心的时候，我们会需要知道信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它得透过，只能透过圣经的表述来向我们彰显。这个希腊文的字叫做记号 Simeon， 是约翰福音里头一个非常特别的词汇，用来 表达神迹。马太马可路加讲神迹不用这个字，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讲神迹使用这个字 sign 记号。我们要透过记号这件事情重新的来想想什么叫做唯独信心。约翰福音里头有七个神迹，这七个神迹给我们一点点基本的概念。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里头只有一个神迹，除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外，只有一个神迹是这四卷福音书共同都有的，是哪一个你知道吗？对，五饼二鱼。只有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这四个，是这四个福音书，四卷福音书都有的。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约翰，在已经有了马太马可路加的前提之下，他还写约翰福音，也因此他的 93% 的内容是独特的，就只有约翰有，马太马可路加没有的。在约翰里头他到底怎么看信心，在约翰里头他到底怎么样透过神迹来让我们想信心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生病要得医治，你会鼓励他说你记得要有信心，对不对？你要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相信上帝会医治，他就认真祷告认真祷告，结果推走还是不好，他说他要有信心，不然你快点祈祷三天试看看，就他进食祷告三天抵抗力下降，因为营养不够，所以病反而更重。好，那怎么办？可是你说我上次快点祈祷哎，平平推抓就好啊，爱卡不好。信心得医治的经历可以复制吗？我们把现代的世界里头真理的概念完全搞错了。在科学世界里头的真理是要透过反复验证，反复验证能够被认可的东西叫做真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经验透过行为跟经验所累积归纳出来的东西，我们告诉别人这就是真理，我们叫做经验先行而不是启示先行。约翰透过这七个神迹帮助我们来思考，请问这七个神迹跟信心，哪一些神迹跟信心有关？水变成酒的神迹跟信心没有关系，对吧？水变成酒的神迹跟信心怎么会有关系？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个神迹。你说有啊，玛利亚很有信心啊，我们要来讲，跟玛利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七个神迹唯一一个跟信心有关系的，就是第二个医治官长的儿子。第三个神迹医治瘸腿的，在第五章，你记得那个38年不良于行的，请问耶稣医治他能够走路跟他的信心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耶稣为把5000个人跟门徒的信心或5000个人的信心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跟门徒的信心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以为是鬼怪喊叫起来，耶稣让瞎子得看见跟信心有关系吗？你仔细看，没有，那是跟耶稣的命令有关系。拉撒路的复活跟信心有关系吗？没有。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头的神迹都跟信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们怎么会有一个概念认为信心，唯独信心，信心这件事情是得医治重要的关键呢？看来只有医治官长的儿子。事实上圣经是的确有谈到信心，的确圣经是有谈到医治与信心的关系，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但弟兄姐妹，这是又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断章取义读圣经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的去看圣经里头，耶稣在对于那些，我们再举例子，四个朋友把一个摊子带来的 OK， 耶稣医治那个人，耶稣圣经说看着那四个人的信心，有没有看着那四个人的信心就医治了他。你说牧师你看这就是信心，信心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又跟弟兄姐妹说，约翰福音告诉你这些东西又跟信心没有关系，那怎么办？也因此你发现是的，上帝有时候工作 他看到人的信心，上帝工作。但是上帝看到人没有信心，他还是工作。所以关键不在信心。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神没有按照我们的信心把恩典给我们，你不需要说我没有信心。但如果你把信心当成是一种行为跟善行，你就会跟上帝讨价还价。我再怎么加码有信心，我继续有信心，你就是一直不给我。那我们会把信心当成是一个功德来思考，这是宗教改革要改变的。信心跟医治不是有直接等号的关系，因为信心的焦点是上帝，也因此指向了医治的主权在上帝。神迹背后的主体是我们需要思考。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到了医治释放特会里头所看见的上帝，是那一位医治的上帝，而不是那一位上帝。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医治的上帝，而不是那一位上帝，我们会限制了上帝今天要做的工作，我们也限制了医治的定义，因为医治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更丰盛的。人看待神迹的逻辑基本上是需求的被满足，只要我的需求被满足了，感谢主，这就是神迹。但是耶稣基督明确的对于五饼二鱼的神迹，在约翰福音，约翰写了下了这个注解：你们不是见了神迹，你们是吃饼得饱。仔细看约翰第六章。所以明显的，耶稣帮助我们要超越一个从人的逻辑所产生对神迹的误解。耶稣基督看十字架的逻辑，看神迹的逻辑，始终是十字架导向的。十字架的使命决定了他要不要行神迹，是十字架。约翰福音第二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圣经告诉我们，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被请去，酒喝完了，耶稣的母亲问他们说，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是让我们很头痛，对不对？没酒你也去找耶稣，这就是信耶稣的好处。我们哪会请人客的时候免烦恼酒没够，但是你的经验已经跟你说不可能啊，酒没够祈祷也没效 啊。但是为什么这个神迹玛利亚会去找耶稣啊？酒没够的事情跟耶稣是什么样的关系啊？酒没够就没够嘛，你怎么酒没够去找耶稣？可能性一，他看过耶稣变魔术，每次喝酒没钱买的时候就变，所以他知道这一次又没酒了，就叫他儿子再变个魔术，就像是他以前变魔术的样子。就玛利亚应该是有个经验，那个经验让他知道说这个耶稣会这样做。但是你知道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从经文直接告诉我们，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换句话说，耶稣以前没有像司马光打破水缸啊，耶稣没有做一些特异功能被玛利亚发现。那么第二个可能，第二个不可能耶稣这样，是因为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拒绝试探。你记得马太跟路加都有讲到撒旦试探耶稣，路加是用母亲来试探耶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试探的类比。约翰用一个更深的试探的神学在处理这个议题。在马太和路加，耶稣基督面对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石头变成饼，耶稣有掉进去吗？ No。 耶稣拒绝用他的特异功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耶稣拒绝用他的超自然的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常常叫耶稣用他的超自然的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在为难耶稣，我们常常在试探他，所以他绝对不会中计。因为你已经看到耶稣绝对不会中计，他绝对不用他的超自然的能力满足人的私欲，甚至是他自己的私欲 No。 我们看到的玛利亚来找耶稣，这是一个让我们很头痛的经文。因为第一，耶稣对玛利亚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一到我们会对耶稣说话感觉到非常的讶异。 但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五节，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人耶稣就跟你说别吵啊，做老母的人又去跟惊讶的人说，我们怕叫你做啥你就做啥。你看他有没有绑架耶稣？绑架耶稣，耶稣已经说不要了，有没有？他哪来的信心啊？你看到吗？他哪来的信心？你知道这是什么符号吗？ IHS 上面有一个十字架，这是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要知道的符号。但我们是基督新教，所以我们不知道，很正常。这是耶稣会的符号，耶稣会的修士是这一次当教宗的这一位教宗，是难得一见非常朴质的教宗。耶稣会是在整个天主教修会传统里头知识最饱满的修会。你还记得你在读历史的时候读到利玛窦有没有？哪里的修士？耶稣会。耶稣会的修士在漫长的教育，他们是所有修会传统，什么道明会、奥古斯丁修会，什么众修会里头，就只有耶稣会上的道。你要读他的新人，要读十五年啊，十五年，这基本款。第一年进去，傻傻应对进退，一本书都不准读，只能扫地，只能刷马桶，只能厨房淌水。第一年观察你的态度，正确了，你才有第二年。然后呢？先从语言学院开始，学拉丁文，学希腊文，学希伯来文。语言学程学完了，再来学哲学学程。哲学学程学完了，再来学技术性学程。技术性学程指的是什么？在当时候比较旧制的耶稣会里头的技术学程，就是所谓的专业。你看那个利玛窦到当时候的中国宣教的时候，那什么天文历算有没有？啊，各样的东西都懂，火炮什么都会做，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他们专业训练的一个部分。所有的天主教的修会，特别是耶稣会，是以知识为导向的修会，他们有非常多重要的知识，也因此他们常常跟罗马的教廷是有一些冲突的。他们这个修会的传统是很重视理性、科学研究，然后最后才去到神学的讨论、神学的学院，这样至少15年。有一年我就带这些教牧博士班的学生去到了，那是你有去啊，去逢甲大学，去他们有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有一个教堂在逢甲大学旁边。那这个修士呢很年长了，70几岁，他是耶稣会的修士。那天我们就谈到了这段经文，那他就很清楚的说，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我们要跟玛利亚祷告的原因，因为玛利亚跟耶稣讲话比较有用。诶，你知道吗？耶稣会已经是读最多神学、读最多的，他的解经是说，你看跟玛利亚讲多有用，因为玛利亚跟耶稣讲，哪怕耶稣不甘不愿，他最后也会去做。哦，我就感谢主，我是读神学，我们读3年，不用读15年，不会读成这样，对不对？那的解释就是这样，跟玛利亚祷告是有用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但问题是这个经文好像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说，因为玛利亚很有信心嘛，你看，他就是跟那个佣人说：“哎，叫你这三天一折。”但刚刚耶稣已经说不要了，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比较适当的按照我们很希望人情世故的翻译，它是一段这个谚语啊，在当时候常常使用的谚语。他们发现其他的希腊文的文学材料在同一个时期也会出现这个字，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个概念就是说不要勉强我做什么，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也就是麦克阿宾用。那么耶稣跟妈妈说，跟玛利亚说，不要勉强我做什么，耶稣的关键是什么？是时候。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现在问题来了，你要讲啊，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又不做，之后你又做，你前面不做，你之后又做，这种矛盾约翰还有另外一次的记录。 靠近耶路撒冷的日子越来越近。耶稣要上去过节，他的兄弟跟他说那里很危险，有没有？然后耶稣没有去，耶稣不是明明去的，耶稣暗暗去。很奇怪，耶稣都是玩两面手法的。你仔细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跟尼哥德慕的谈话，他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他跟那个38年不良于行的人的谈话。耶稣基督的语言策略在约翰神学的记录当中，他始终用两条轴线，用人的逻辑与神的逻辑在对话，人的想法、人的软弱跟神的时间、神的主权。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是一个时间跟时机的神学对话。玛利亚的时间跟弥赛亚的时机，玛利亚的时间是一种时间理念的神圣理解。坦白说，要像玛利亚这样撑了30年才跳出来说话，我觉得查某人最高，因为他忍受天使跟他说，你要给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起名叫以马内利啊，那是一个拯救的记号。但问题是耶稣始终都没有表态，直到30岁出来服侍的时候。玛利亚唯一一次的蛛丝马迹是12岁到圣殿的经历，但耶稣不再多说些什么，至少你看到的经文根本没有记录。玛利亚没有足够的线索去确证这一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去理解这个耶稣，这个我期待的应许里头所说的。他以前都从来没有，而如今他开始带门徒，他开始带门徒。你会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是他带着门徒去参加婚宴，所以妈妈可能会想，诶，他开始像其他的法利赛人一样会带门徒，他开始做一些他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带门徒这件事情。所以玛利亚有他神圣的理解，可是很抱歉，耶稣对于他做事情的时间理解始终跟玛利亚不一样。玛利亚想要解决生活的危机，但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的是他努力的要解决的是生命的危机。我们的信仰常常与主之间的焦点是我们生活的苦况，还是我们的心灵与他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关注的是能够从现在一直在永恒里头的心灵，还是从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带去到未来，所谓的未来就是我们一直以为的天堂的物质呢？没有任何的物质是我们带着走，但很抱歉，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在思想神永恒的工作，都是用物质界的确证来思想神永恒的工作。它不会是我们信心的焦点。如果这件事情是信心的焦点，你一定会认识一位不断跳票的上帝，因为上帝他要解决的始终不是生活的危机，是生存的危机，是生命内在更深层的事情。我们的主指向的是十字架的受苦。第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给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这段经文我们都看见，耶稣前面说不要，后面又做了。然后你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个神迹的里面，你看到的是水变成葡萄酒的神迹。有年轻人问我说，牧师，他们是什么时候变的？是倒下去的时候，然后就一趴两趴三趴四趴，然后到葡萄酒14%这样，还是舀出来的时候开始一趴两趴三趴四趴，然后14%喝下去嘟嘟啊喝这样？咦，什么时候变的？这个水什么时候变葡萄酒？你知道水跟葡萄酒之间的差别，除了有葡萄跟没有葡萄之外 ，OK， 廉价便宜的酒跟好的酒，或者说我们在酒的世界里头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个元素是什么？时间，对不对？时间。如果我们看待这个神迹，我们看到的只是水变成酒，我们看到的只是玛利亚帮我们说情跟耶稣讲是比较有效的，都是对这段圣经经文错误的理解。 那这样我们应该不叫的书房多买几尊玛利亚像，然后耶稣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掐着玛利亚的脖子，耶稣你妈在我这里哦，如果哦，你要讲我了三天把跳票你的三天老不会安娜哦，你看有没有用，你看耶稣吃不吃这一招。明显的我们知道祷告的信心指向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这个层面，既然不可能也不应该，那水变成葡萄酒这个神迹到底怎么解释？约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如果我是耶稣我绝对不会行这么 low 的神迹，就你尿的不啊，你那一比那个立沙罗，立沙罗对四个哇一个做见证多好，虽然他最后还是死掉，但是好歹他从死又活，酒又不会对为自己说话，跟我是耶稣变的，我是耶稣变的，你没有让你的神迹产生那一个让神迹自己说话的见证人。耶稣你为什么要行这个这么世俗的神迹，喝了就没了，你要行长短小也好，病得医治，死人复活，瞎眼得看见，这么多的神迹你都做，为什么你不把这些大有能力的神迹，这么神圣跟美好的神迹当第一个神迹？为什么你的头一个神迹要是水变成酒？ Why？ 为什么？我们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能停在玛利亚对耶稣所说的话，要停在主的主权如何回应人的无知，要放在主的主权如何回应你我祷告的无知。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祷告要的东西跟上帝真的要给我们的没有相干，但是上帝很幽默的，有时候他还是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要的就真的有得到停车位啊，有时候我们要去服侍，就挂别人王兄弟拜托一下，我要一个停车位啦，我要一个停车位，有一个人这样跟上帝祈祷，说你给我一个停车位，我就该酒该分、啊、结果他跟上帝祈祷祈祷祈祷，哎呦要到会场外面看到一个车塞出去，要给车停，跟上帝也不用啦，我已经找到停车位了，不用啦。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面对祷告，我们跟神在那里画帕拉片，神有时候给我们，他不是不给，可是他常常给我们，我们因为不懂，所以就干脆不给，因为他不给的时候你才会抬头说你怎么不给，他给了之后你就不抬头了，你就继续低头过自己的日子。可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不懂不给的原因是他自己，我们却抬头一直去看神为什么不给，看的是我的需要，看的始终不是上帝。水变成酒的神迹，我们还回过头来问，为什么这个神迹一定得发生？我们透过这个管宴席的人确证了这个酒的品质，确证了这件事情的特殊性，可是始终还是没有回答那个问题。这是一个非观身性的神迹，也就是一个没有发生在人身体上面的神迹，水变成酒。五饼二鱼也是这一类的外在物质改变的神迹。但是我们要说神迹有一个重要的指向，叫做相信，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当然这是约翰神学里头另外一个有趣的主题，从第一章一直发展到第21章，信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旅程。我们要说那个神迹所发生的脉络要跟约翰神学整个放在一起，你才理解信心的焦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它对应着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圣经学者让我们看见约翰采取的神学式的开场是有智慧的，在对应 Torah 摩西五经旧约神学的对话。而我们知道在人类世界的最原始的关系就是亚当夏娃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人类世界的罪也正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罪就进了人类的世界，最亲密的关系被破坏了，对不对？最亲密的关系被破坏了。 也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所选择第一个神迹，就是恢复那个被破坏的亲密关系。他选择神迹发生的脉络是在婚礼或者婚姻的危机里头。对玛利亚来说，玛利亚看的是酒没了，你懂意思吗？我们的人生一定会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生活的需要，我们其实也是因为这些生活的需要去找上帝。然后我们说我的信心，我对上帝很有信心，事实上我是对上帝要做这件事情很有信心。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主有他自己做事情的节奏。这个神迹帮助我们重新返回被破坏的关系，就是婚姻。而基督的救恩是婚姻的盼望，基督的救恩也是所有关系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工作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幔子裂开来，我们明白那是一个关系的恢复，透过破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会发现，神迹如果不是指向基督的工作，神迹是不需要发生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神迹与信心所指向的都是我们的需要，都是我们的想要。玛利亚就是在这个层次上。而我们今天在看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指向关系的神迹，指向一个关系的修复，夫妇的人与神之间的。我们透过这个神迹，在今天我们的第四讲只有15分钟，应该还是讲不完，没有关系，我们明天总之会偿还今天应该要付的债务。这样建造以敬拜为中心的教会，这件事情跟信心有直接的关系。弟兄姐妹，当我们谈信心，当我们说信心的焦点不是我们自己，信心的焦点不是上帝在我的需要里头满足我的需要，那么信心的焦点是什么呢？信心的焦点是上帝本身。当我把信心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就自然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敬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信心的焦点不是在上帝的身上，信心的焦点只是在医治行为的本身，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的那一个38年的故事，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个人不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说那个天使搅动了没有，池水动的时候我在心里面白度白家顾都人在这差队在这差队，就要轮到我又差队又差队，都没到他啦，这些人都没轮理这样。他可能不知道丹丁乐去拜托丹丁乐替他安排一下，这样让我排队让我排队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就跟耶稣埋怨。但我们要得解决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就是怎么会有那个天使搅动池子，又不是喝咖啡加奶精下去搅动，这样好诡异哦，我怎么去理解圣经呢？那当然会有圣经学者透过考古，透过地球科学的尝试要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第一个可解释的可能，那里是一个不定期的地下热泉出来，那你也泡过温泉就知道温泉可能会有抑制皮肤病的效果。另外一种可能是耶路撒冷的泉水结构，地下水的水道结构，冬天的时候结冰之后，水雪水融化，有新鲜的水下来，那自然就容易让皮肤病的医治。好，那这个是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下方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下面的那个西西家王的时代所盖的地下水道。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做这个解释简单的来说，那个地下水道是怎么生的，你看到的。 OK， 好，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耶稣问这个人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好？如果耶稣问我，我的回答是什么？Of course， 当然要。可是这个人没有这样回答，这个人回答说什么？这个人耶稣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放下去，就先下去。这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人在思考他人生的问题有着一个被困住的地方，他被别人的问题困住了，最后他自己成了一个问题的制造者。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最后他出卖了耶稣。 这个人常常在看别人，都是别人外人生而这样的低惨东西把人得先的。他看到好多的人，这些人都是影响他得医治的原因，却没有看到他现在可以得医治的盼望就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荒唐，这是一个荒谬，也是我们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所遇着的挑战。那一天我们的主向我们看，这个人常常埋怨人，没有关系，耶稣要帮助他转离一个病态共生的群体意识。在教会生活里，有时候我们没有遇到耶稣，或其实我们没有在想要遇到耶稣，我们谈的这很多不公平，好，不公平，我就比一个再来团结卡，不然我选做会长是他在选做会长，啊，你们大家是在创啥呢？他的焦点，我们的焦点常常都会放在人的身上，我们没有放在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要做的工作。我们都觉得这些是一种宗教的修辞，我们却忘了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焦点。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常常看到人而没有看到我们的主。这个人得医治，照理来说得医治之后是一种捷径，他进到圣殿要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敬拜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他的的确确进了圣殿，但他去到了圣殿却没有敬拜上帝。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一点点信心都没有，连信心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他就好了。医治跟信心没有必然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医治里头，医治跟基督的主权有绝对的关系。如果你要认识的是那一位有主权的上帝，那么我们的信心才会有正确不改变的焦点，我们才不会对上帝起起落落，有时有信心，有时没信心，有时有信心，有时没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如果指向的是上帝工作的结果，我们自己就成了上帝，我们在评估这个结果好或不好。不好我们就说，这个专业经理人我对你没有信心，做得很好，业绩翻倍，我对这个专业经理人很有信心，明年再聘你。你知道吗？我们是用这种错置的主客体来看上帝。我们对上帝做的事情，这种人就没拜啊，哇，给你哄，你给我在听啊，哎，我对你有信心。但如果我的人生遇到困境了，上帝不好哦，你这样子做不好哦，我平常这样对你，你竟然这样对我，你发现信心是我们在评估的，对不对？我们是那个信心的评估者，这是需要改变的。因为你发现我们的信心常常看到的是得医治，而如果我们的信心面对，我用医治来做一个比喻，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得医治，要么没得医治。得医治就是耶稣基督使我得医治，那没得医治呢是什么？没得医治有可能是病得医治。你说这是好奇怪的东西，什么叫没得医治就是病得医治？这个人他也没有得医治，他有得医治啊。约翰很喜欢做这种讨论，他有得医治，可是接下来耶稣在圣殿遇到他，对不对？耶稣不要再犯罪，恐怕怎么样，你以后会遇到更大的问题了。在这个特殊性的对话里头，他的病跟罪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要说，病得医治跟耶稣真的要给我们得医治是两回事。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把身体的病得医治称之为得医治。譬如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以为神迹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错。如果你以为神迹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这个神迹终究是无效的神迹，因为拉撒路还是死了。拉撒路一定要从那个时候一直活到现在，长生不老，这样才是神迹。你们看最近有部电影，讲一个人马上天打雷劈之后不会老，一个女生正在上映，然后呢活这么久不会死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因为她不敢谈恋爱，她一直看到她爱的人都一直老一直死，一直老一直死，所以她不要爱了，免得她又受伤。所以长生不老 会是一个好的祝福吗？真的，你可以想象，我的儿子如果也死了，我儿子的儿子也死了，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死了，全部都死了，我一直活着，好痛苦，你知道吗？我怎么都没有办法让自己死，我就是只活着，那不是一个祝福，真的。所以我们会对于神迹的理解，如果你知道神工作的痕迹是永恒的，我们对于神迹的理解就要放在永恒的向度。我们今天的信心之所以起起伏伏，是因为我们追求的始终在时间空间的限制里面，在那里面评估着基督教。我们继续往下想，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你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就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谁啊？宗教人士的角度都不会看到这个人生命改变，他只会看到这个人在礼拜天做了不该做的事，当然就安息日不是礼拜天。他们关注的是行为的正确与否，并不关心一个人内在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要这样。做礼拜如果今天的程序有了问题，你也不要生气愤怒，看书写的重大就不会一个怕咖呢。如果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们对神敬拜的心，我们跟主说，主你帮助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影响我对你的敬拜。然后这个书会当当写啊，这丢了这样你得当啊，这某书这样你得当卡点，现在的没料，好，整个礼拜的时候都一直很纠结。譬如说我现在这样，你礼拜一定很纠结，牧师的领带歪了啦，哦，你很辛苦啊，你歪的你又很辛苦啊，你眼睛一直看这个，歪掉，然后三个小时你都不能聚会的，因为你一直在看歪掉，歪掉。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是这样，礼拜天服事的时候，你常常在看到其他次要的事情，然后你没有办法专心的敬拜。信心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一群法利赛人在圣殿的里面，他们早就不关注上帝，他们关注的是谁做错什么事情，他们是一群宗教的纠察队。这是一个对耶稣视而不见的群体，也是一个对耶稣视而不见的得医治的人。我们要说这个人他被医治，但是是一个被蒙蔽的人。这个人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一如那一群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没有看到耶稣，他们没有看到耶稣。你要问一个人有没有信心，不是问他你相不相信上帝会医治你，那个人说我相信。信心不是表现在这件事情的层次而已，我们要说你问他你相不相信在教会在神的家上帝正在工作。他可能问你上帝在哪里工作，感谢主，当他开始这样问，我们就开始去看上帝在哪里工作。如果我们对于上帝在教会里头的工作看不懂也不想看，那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看传统胜于看基督的人。医治必须要放在遇见上帝、遇见耶稣基督的前提，这个我们明天继续留着来思想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在今天信息结束的时候，我希望这首诗歌是能够有声音的。好，我很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相信一山刚凝笑哥哥他。当我们走过变幻莫测的城市，有些事情常令人疑惑，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事情我们完全不能掌握。什么样的事情？副歌说，我相信一山刚凝笑哥哥他，我相信永恒的代价，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过去，我仍然依靠古旧十架。第二节的诗歌说，我相信那被钉十架的主耶稣有能力使新生命来临，因他使我全改变，赐下新生命，十字架使我生命更新。我们看见第三节的诗歌说，我相信短暂虚无的人生有一天要归于无有，但信心能胜过黑暗与死亡，并领我会见我的良友。我们不一定要跟他一起唱，但是如果你会唱，你可以跟他一起唱。 这首诗歌希望能够成为我们今天信息结束的默想。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信心的焦点。如果我们遇着了医治，如果我们遇到了丰富，我们却错过了你。我们所遇到的不过是丰富，却不是那真正的丰盛。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帮助我们更多在你的话语里面。当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有根有基，我们在永恒中欢喜快乐。主啊，我们在地上就要像是在天上。主啊，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改变我们生命的品质，从对物质生活的欲望、需求、热烈的期盼，我们转向你自己，我们转向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转向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品格的修剪，我们转向你在我生命的深处那一个忧伤的安慰、孤独的释放。亲爱的主，我恳求你在众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不再一样，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信心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越看见主，主啊，我就越明白如何敬拜你；越看见你，主，我就越深的想要敬拜你。主啊，我们要将这件事情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